28到2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有啊，我们今天可能有听到的朋友，我们帮他们翻一下。28。好，
其余的名，既是立位人、守门的、唱歌、尼基底和一切尼爵邻邦臣民，归服神律法的，与他们的妻儿、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并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卖。每逢第七日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自己定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克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属节期所献的以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自谦，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神的殿里，按照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熟产和各样熟产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自己的祭司。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受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城邑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长，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受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唱歌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阿门。
阿门。现在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马伊弟兄，他听到的题目是“祝福之约”。好，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也祝福每个我们在这里的弟兄。
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好，我们希望你对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主日平安，你说愿你有平安如江河。阿们。好，感谢主。好，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6点钟我醒来，我一看，哇，在下雨。我就在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一看来想，哇，在下雨。然后呢，执政掌天主的今天也在，哇，在下雨啊，所以我们也在想，哇，怎么办？然后他们也在想，哇，怎么办？所以神就是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给神的子民们，他有他自己特别的一个旨意，也叫我们仍然是怀着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我们谢谢你赐下的阳光，谢谢你今天赐下的雨露。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主啊，我们没有华丽的这样的会堂。主啊，我们真的是好像一个乞丐站在你的面前。但是主，在你的道，在你的灵当中，因着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你却叫我们好像王子一样。主啊，因为你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位分，我们投靠这地上的一切不如来投靠你。
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再是乞丐。我们虽然一无所有，我们也没有什么现在你的面前，是吧？我们的信心也软弱，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么尊贵的一个位置，我们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今天要向你来敬拜，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要来听你的话，我们要向你来顺服，我们要在这个顺服当中得到你的喜乐，我们也盼望你的恩典啊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恩典当中以我们的顺服来回应你，来保守我们今天真的是孩子的口，还有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也保守这一个的地方。主啊，愿你在今天你震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也好像震动加底斯的旷野一样，你震动我们脚踏之地，你震动这一座城市。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我们在上一章啊第九章里面看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神的面前，他们来重新的来立约。其实不是说呢好像再重新立一个新约啊，也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不是一个那个合同修改的仪式啊，不是在修订合同啊，这一个更新盟约不是说把这个盟约的内容更新了，而是他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哭泣，然后来更新他们对这个盟约的委身啊，就好像我们的婚姻更新礼一样啊，有一些的夫妻他在神的面前来做那个婚姻更新礼一样，并不是在改变那个盟约的内容，并不是那个关系好像怎么了，而是重新来更新我们对这个盟约的委身，我们重新再一次来建立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来立那个确实的约。然后我们在这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呢，就列下那一个签名的人，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签名的人从尼西米省长尼西米开始，然后到祭司签名，然后到利未人签名，然后到民中各个支派各个家族里面的首领来签名，一共是呢84个人的名字。然后我们读到28节的时候说，其余的名，他们呢什么名呢？那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顺服神律法的，他们就跟着这81个签名的他们当中的领袖一起来发誓赌咒，更新对这个盟约啊，更新对这个盟约的委身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章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呢，那我们看到有两句的话，一个就是28节里面的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盼望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神，为你们每一位来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仍然是在秋雨之福教会与众生徒一起来敬拜赞美主。我们是那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人。所以到这一章的第39节最后又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了。所以这两节的经文在今天给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与这个世界离绝，同时呢神也叫我们如此就不离弃神的殿。也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关系，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好像啊信得很啊顺利的时候啊，工作也很顺利啊，就业也很顺利，家庭也很顺利，教会也很顺利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一个冲突，就是那一个不离绝神跟那一个不离绝这个世界之间，难道真的是那么非此即彼吗？真的是那么针锋相对吗？但是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无论是教会也好，还是你自己，无论你是在经济上也好，在家庭上也好，还是在你属灵生命或者是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好，当你遇见一个很大的难处的时候，你就真的是看见哦，原来这两者之间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就好像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不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你不可能又拜神又同时拜马门啊。所以耶稣讲过一些很清楚的那个话，就说凡不与我聚合的就与我离散，就与我分散。你就看见那一个在这个地方说，你们这些与这个世界弃绝的人，就是愿意来归服顺服神的律法的人，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接下来呢就看见那一个顺服的约他们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是说这些内容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立誓要遵循神的律法，他们呢也特别的提到，在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提到的这一个，就是不与外邦人通婚，在一个婚姻上，在一个身体上，在一个性的方面，也包括在信仰上面，保持那个圣洁，保持神所拣选的，在万族当中拣选的这一个族内他的一个圣洁。然后呢特别的提到守安息日，然后特别的提到呢守安息年，第七年不要耕种，然后呢所欠的债都要赦免，然后特别的提到呢奉献圣殿税，然后各样的祭物，然后也包括好像那个献祭的财呀，然后呢十一的奉献。所以呢那一个弃绝，什么叫怎么样弃绝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就是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不是说神要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叫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说从重建圣殿到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乃是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社会出来，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出来。那一个生活方式是表明我们弃绝这个世界，表明我们愿意归顺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他们重新来更新对这个盟约的尾声，那一个盟约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个顺服的内容。他们讲到他们对神的律法的顺服，在婚姻上不与异族异邦通婚的顺服，在安息日的顺服，安息年的顺服，然后在一切的奉献上面的一个顺服，然后说如此这样你们就不离弃神的殿了，不然反过来你们就在离弃神。你们有一刻没有离弃这个世界，你们就有一刻在离弃神。你们有一件事情没有离弃这个世界，你们就在那件事情上离弃了神。最后看见的就是所有的先知都在那里警告以色列民，在那里愤怒地谴责以色列民，说你们任凭神的殿荒凉啊。当一个人两个人开始离弃神的殿，而不离弃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殿就荒凉。无论那一个殿好像多么富丽堂皇，无论在那一个教会里面聚集了多少的人，神的殿依然的荒凉。因为你没有离弃这个世界，你离弃那个神的殿。这一个的离弃呢，在那个新译本里面它有一个的翻译叫做忽略对神的殿的供奉的忽略，就是你不愿意把自己摆上来委身，不愿意把自己摆上来奉献，你就忽略了那个对神殿的供应当然这个的供应不只是指到圣殿税就是这个地方的建筑，也不只是指到对利未人的这个十一的奉献，来是指到你整个的真的是对神殿的对这个盟约关系的一个委身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见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要么属乎世界，要么属乎基督，你不可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尖锐的关系，地上的国度跟那个天上的国度。我们说当你没有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在这个地上是罪的奴仆你在这个地上是这个地上的一个呢公民，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圣约的子民，这两个的身份也是一样，当遇见困难的时候这两个身份就尖锐出来了。当我们这几周我们这样子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得到真的是这一座城市的执政掌权者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接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约的子民的这一个身份就开始凸显出来了，天国的子民行走在这个地上的这一个身份，这一个王子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那一个，所以就好像我说以前那个王尔德写的那个童话，小时候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很特别的意思。但是信主之后我去看他，就发现他里面其实有福音的内容，就是讲到那个王子与乞丐，这两个的身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你要么是乞丐，要么是王子。王子可以变成乞丐，乞丐也可以变成王子，不在于你生下来好像是生在帝王之家，而是在那一个神的国度里面，你弃绝哪一个部分？你弃绝那一个属乎世界的那个国度，还是你弃绝那一个神的国度？你轻忽你那一个圣约当中子民长子的名分，还是轻忽你在那一个地上即使是被人看为渣子，即使是被人看作是乞丐，你轻忽 啊，那样子的一个评价跟地位，你就在那个王子跟乞丐之间转换。哎呀，我这样一想，我想到哦，我活这几十年，哎呀，就是在这个，就是王子变乞丐，乞丐变王子，对。本来我们里面有一个尊贵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我们在以前就是从王子的位分上跌落，我们在几十年当中做乞丐。当我们遇见神，我们愿意来相信，来跪服他，哦，我们又回到一个王子的一个位分。但是在那个王子的位分上，我们又面临很多的试探，我们面临很多的试探，不断的想滑落啊，就是到底做王子好呢，还是做乞丐好呢？啊，那一个圣约子民的一个身份啊，不断的啊，神借着各样的处境，包括我们遇到的艰难，在提醒我们，也在呢挑战我们，叫我们以顺服来回应他，啊，我们以他的形象跟样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给我们恢复的这一个尊严，这一个自由，那来挑战我们，我们能不能够坚持？我们是不是呢退后入沉沦的人？啊，我们是不是呢能够真的是靠着他的恩典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见。在那个第十章的最后的时候哈，其实有一段话特别的，也看见这一个两个身份，属天跟属地两一个国度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尼希米他们在那个第九章的最后36到37节啊，他们说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呐，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当你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点你会觉得很不同寻常的。为什么？因为尼希米跟以斯拉，你知道亚达薛西王对他们蛮好的，你知道他们两个在亚达薛西王面前都是宠臣啊，一个是是文书，以斯拉是那个好像是波斯帝国的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对不对？或者至少是候补书记。然后亚达薛西王很宠他，他求什么要求，亚达薛西王就准许他，然后回去建圣殿。那这个尼希米也是一样，他是酒政，他在神的面前很受在那个亚达薛西王面前很受宠爱，也是允许他什么，而且他还要木材，连木材都是这个亚达薛西王拨给他的，然后回来修耶路撒冷城。所以他们其实跟那个波斯帝国的关系蛮好的，不但是好，而且好到一个地步，他是王面前的宠臣。但是当他们说出来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你会想，哇，这个话传到亚达薛西王的耳朵里会怎么样啊？哇，我叫你们来修圣殿，修什么呀？你们居然在那里说，哦，我们在这里做奴仆，你们他任意辖制我们，我们遭了大难。所以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哎，从他们的口里面讲出这个话来哈，对波斯帝国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啊，他的目的不是在批评波斯帝国了，他的目的是说，因着我犯了罪，神你就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啊，你就用这些人来叫我们遭大难。但是他毕竟是论到波斯帝国了，啊，那么就他们的身份来讲，跟这个帝国的关系来讲，这是很不寻常的。我们甚至真的是可以讲，这个话传到亚达薛西王的耳朵里，哇，这是，说不定就叫你回来了，对吧？说不定就不准你们聚会了，啊，说不定就叫你又把修城墙的工作停下来了。所以在这里你也特别的是看到是说，当他们在神的面前来立这个确实的约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两个身份，就是这两重身份的一个认识，就是波斯帝国的臣民和那一个圣约的子民。尼希米以斯拉虽然是王面前的宠臣，他们在那个波斯帝国里面有很好的地位，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来立这个约的时候，他们更看重的是他们圣约子民的这个身份。所以在这里也好像看见说一个爱国跟爱神的一个关系，他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是圣约子民透出那一个爱神的这一个的维度，啊，所以我们是什么啊？那神所建立的教会，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还是在我们当中？老实说，不是一个爱国的教会，啊，神的教会一定是爱神的教会，这不是说基督徒不爱国。但是老实说，基督徒爱国，但教会不爱国，因为教会只爱他那个国， 所以教会一定不是爱国的教会，所以你心里回到那里去一定不是去建立一个爱国教会，所以他的目的不是去建立一个三自爱国教会。对，因为亚达薛西王对我那么好啊，照理说搞个爱国教会也没什么啊了不起，但是他们说出这样话真的是大大的得罪那个波斯的当权者了啊。但是他们就是持守那一个圣约子民的身份，教会就是神的国度，教会需要爱的那个国唯独就是那一个国。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基督徒，我们顺服地上掌权者的时候，我们也爱我们这个国家，乃是爱在这个国家里面一切的同胞啊。但是没有爱国教会，只有爱神的教会和不爱神的教会，只有不离弃神而离弃这个世界的教会和离弃神不离弃这个世界的教会，那就是假教会啊。就我们也其实三，你会见到哈，在建国之前，三自其实运动在家庭教会、在中国教会里面也有了。你会看到，我们教会我们绝对同意这两个原则，就是自养跟自治，啊，我们教会绝对是一个自养的教会，对吧？我们用我们的奉献，在神的面前来显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顺服，然后用我们的奉献来推动神的国度，来推动，我们是一个自养的教会。我们绝对主张这一个的原则，啊，每一间地方教会都应当自养，这是对的，啊，当他不能自养的时候，他要去寻求这样的自养。我去年在那个，就是旧金山参加那个彼岸大会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见证，就是讲到我这个全职的服事，蒙召全职的服事。那下来之后呢，其实有一些在海外的一些教会，还有一些福音的机构，还有包括国内的，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愿意来资助我啊，就是来供养我的作为一个传道人的生活。那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只能由秋雨祝福教会来供养，因为我们教会的原则就是自养，我要跟我的教会一起来成长，我们教会绝不接受其他教会在供养传道人和教会基本的开支上面的这个奉献的支持，啊，所以这就叫做呢自养的原则。我们可以接受在一些事工上面的一些支持，比如说透过一些奉献，我们一起来做那个地方的一个事工，我们在那里去，比如灾区的事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一间教会它应该自养，啊，你施一奉献的精神是什么？施一奉献的意思就是说，十家人就可以养一家人，啊，实际上老师说，啊，当我们。所以这样的原则我们一定是同意的，因为那表明着这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委身，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委身来推动神的国度，在他们当中来传扬福音啊，在他们当中来团契啊。那自治也是我们同意的，我们就是要自治啊，所以我们开会有大会就是自治，我们要选立我们当中的长老执事就是自治，我们要确定那一个在真道上教会的信仰告白跟治理的章程，那个就叫做自治啊。所以我们绝对是拿自治跟自养的教会，但是我们不同意自传这一个原则啊，因为我们不能是说中国人传中国人的福音啊，美国人传美国人的福音，因为天下只有一个福音，天下也只有一个教会。如果是自传，这个逻辑上讲不通了。如果是自传的话，我们怎么信主啊？如果西方的宣教士不到中国来，我们怎么信主啊？所以没有那一个说福音在地上的传播是要以民族主义的这个民族国家为界限来划定那一个好像传福音的主权。传福音的主权是从神那里来的，每一个的信徒都要将这个福音传到地级去啊。所以我们绝对不同意那个自传的原则啊。所以当50年代三自运动起来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啊，后来有一个法国有一个神父叫做沙百里神父，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就《中国基督徒史》啊，在那个《中国基督徒史》里面呢，他就描述到53年开始到56年这个三自运动起来的时候，就讲到这一个的原则。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一个很好的、很切中的一个评价，就是说，他说当这个三自的原则被确立起来了之后，就等于是否认了基督信仰的大公性跟普世性，而建立起了一个纯属民族主义的教会，就是中国的教会属于中国，美国的教会属于美国，这个叫自传一个福音，就等于呢另传一个福音， 因为福音只有一个，所以我们绝对是同意自治跟自养的原则，但我们不同意那个呢自传的原则，因为自传的原则呢就是跟那个民主国家跟那个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要用那一个地上的国度来切割那一个属天的国度，我们不同意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说，那你怎样来顺服呢？这里面很清楚的就是给你看见遵守神的律法呀，守安息日啊，守安息年，这个都是预表着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都是预表着在耶稣基督里的赦免跟恩典啊。在那一个第七年你不耕不种，你相信神的恩典吗？你相信神会大大的供应给你吗？你饶恕那些，你赦免那些欠你钱不还的人啊，那我怎么办？这个是信心的一个考验，乃是象征着在耶稣基督里最终要成就的他的恩典、他的赦免和他在他里面的安息。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面临好多的试探，比如说守安息日，这里特别的讲到很有意思啊，他就想说那些居民在安息日带了什么粮食货物来卖给我们，他们立誓说我们必不买，你看这个试探很大的啊，必不买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卖多么便宜都不买啊。对，你要知道吗，你在今天我们就说那些以色列人在今天守安息日，哦，人家过来做生意八折买不买，哇，你还不买六折大减价，所以这个试探是很大的。所以尼希米就叫那个大家从那个你头一天的晚上开始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怎么样关起来，就免于那一个的试探，管你怎么物美价廉都不买啊。所以那一个的试探有的时候是赚钱，给你赚钱的机会你要不要，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利益的一个试探，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看见就像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真的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它唯一可以打败我们的就是魔鬼撒旦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互相当中的作为，就是我们面临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小性软弱恐惧，我们彼此之间合一的丧失，我们会看见真的是说魔鬼撒旦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但很多时候他会制造纷争，他在我们的当中来破坏合一啊，他在我们当中制造谣言啊，他在我们当中来散播各种的东西啊，他让我们看见甚至是在主内这种不一定合一的看法给我们带来怨恨苦毒，给我们带来啊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分离啊，甚至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了啊，说不定在我们中间来制造事端，说不定假冒我们的信徒，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魔鬼撒旦不是借着这个作为本身他可以获胜，乃是他借着这些在我们的心里面把那个安息给我们拿走了，把我们那一个在神面前的稳妥拿走了，把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一个合一给我们拿走了，甚至有的时候与家庭真的也是一个试探，哎呦，你这样子你没有关系啊，但是你的孩子怎么办啊，你要考虑到你的家庭啊，这个也是很大的试探啊，卖东西也是试探，哦，这个东西那么便宜啊，打五折啊，你还不买啊，啊，所以这些试探都真的很大。我昨天听到我们聚会里面听到一个慕道的朋友啊，他讲一个这个啊，不是他的见证，他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哎，我听得很感恩，他就在美国那边一个弟兄呢，过去就开车每天就接送他们，带他们到处去看啊，去教堂啊，去看那个马丁路德金的博物馆啊，然后啊第二天呢就是准备带他们去亚特兰大看那个马丁路德金的博物馆，但是呢那天呢他第二天有一个生意要谈，一个生意$50,000一个合同，然后呢他就跟他们讲我明天可能送不了你们了，因为我明天要去谈一个合同，然后他就讲哦，这个当然是大事情了，这个我们中国人肯定是觉得这个你不用道歉的，你明天要去谈生意这个很重要，你不需要陪我，因为你也没有什么义务一定要陪我，而且已经觉得他很好了，这几天每天都陪着自己。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呢，这个朋友呢就开着车就到他们楼下来等他们了，就说要带他们去那个亚特兰大看那个马丁路德金的博物馆。哎，他说你不去签合同了，然后那个弟兄讲说，我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呢，我明天有两件事要做，我到底做哪一件啊？一件的话呢，是因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代表团啊，我希望跟他们一起，就是陪他们，然后去陪他们去看 马丁路的博物馆啊，去这个去教堂啊，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呢，我明天要去谈一个合同。他说，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明天到底该做哪一件事情啊？然后这个他没有信主了，这个朋友。那所以怎么样呢？他说神给我说话，神告诉我，神叫我心里有一个确信，明天你应该做这件事情。他所以我今天就来接你们来了。哎呀，我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很感谢。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有这样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很多时候来讲说，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乎家庭，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尽力的做工，但是真的是说，当一些选择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那一个最高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当家庭成为你最高的一个利益的时候，你就开始失去你的家庭。你在地上保住了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在天上就保不住你的家庭。你真的时候看到，当你要保守到你地上的利益的时候，你就保守不到你在天上的一个利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神就护佑你的家庭。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他无论叫你经历什么样的一个的患难或者一个的过程，你相信那一位神是信实的神，他就护佑你，护佑你的家庭，护佑你子孙的子孙啊。但是你离开在耶稣基督里，单单的把我的利益，甚至把我的家庭，甚至把我的工作，把我的一件事情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我的一个评判的指标的时候，你保不住他。你保住了他，你无非是保住了那一个在这个世上做罪的奴仆的那一个身份，你无非是保住了做乞丐的那一个的位置啊。所以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我们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来学习顺服他。这一个约是一个顺服的约，但是这个约不是我们用我们的顺服去换取神的救恩，不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尼希米第十章，是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救恩里面来看，来是说，那我们的标题叫做顺服之约。如果我换一个的标题，我觉得可能更加的贴切，就是在恩典中顺服。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用我们的顺服，神不是说你顺服我才能够给你这些，乃是因着那一个顺服，我们到神的面前说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了那一个顺服的义，所以如今我靠着他的恩典，把这一个顺服作为一个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愿意在神的面前定义来顺服他。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拿律法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恩典当中，所以这个不是关乎得救的，这个是关乎呢成圣的，是关乎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生活里面不断的在恩典当中来学习顺服啊。所以当你看见一个弟兄姊妹他软弱的时候，你说哎呀，他最近你看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软弱，他都不到教会来了，那你应该怎样子真的是来帮助他呢？你的意思，我们不是就是给他一个论断说你看你没有顺服，对，他是没有顺服，但是他没有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在恩典中，是因为在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神的那一个活泼的恩典没有被他所领受。所以我们怎么帮助他呢？我们不是帮助他说你看你没有顺服，所以你应该顺服，你不顺服你就不对，这样子我们不过是用一个律法的一个锁再去啊论断，或者是给我们的弟兄加大他心中的一个压力。而我们是说，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他生命的一个光景，他没有行出顺服的一个回应，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他此刻的心里面生命当中没有活起来，所以我们帮助他，带他到神的恩典里面来。当他领受到神的恩典，在如今这样的处境下也是那么真实的时候，他就在恩典当中去学习顺服。所以我们说，这一个顺服之约不是一个关乎得救的约，那个得救乃是白白的一个恩典。这一个顺服之约是表明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得住这顺服之约，而耶稣基督用他自己成就了，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替我们成就了这个顺服的义。如今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学习用顺服来回应他。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在这里面呢，你会看见很多时候诗人做减法的时候我们在做加法，诗人在做加法的时候我们在做减法啊。那天我们教会聘请了那个李和平弟兄啊，在北京的一个人权律师做我们教会的常年法律顾问。 然后带领我们来做这个案子啊。然后他我们在分享当中的时候看见，那李和平弟兄很感恩他的妻子在教会里全职的服事，他就讲到奉献，他说啊，他们教会的奉献也不多，他的妻子在教会全职的服事做一个执事啊，教会给他800块钱啊，每个月只有800块钱，他就讲我们家一个月的奉献不止800块钱啊，所以就比如说1200，我他说我的妻子在教会里服事一个月拿800回来，我们给教会奉献1200啊。然后我就说对啊，我说这个叫用私人的原则呢就叫做做减法，哦，教会给我800，我给教会1200，1200减800等于400啊，这个就是私人的原则，是做减法的原则。但是基督徒的原则是做加法的原则，就是原则说你看，哎呀，你多么的感恩，你的妻子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从做工的得工价，然后这800你蒙神的祝福，然后你们家真的是把1200你们家里的11奉献到神的面前，你们又蒙神祝福，1200加800等于2000啊。所以不相信神的人就是做减法，1200减800，哎呀，侍奉神就剩400啊。相信神的人就做加法，2次的祝福，1200加800就是2000。所以真的是说你看见，所以耶稣基督说，为什么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将你的右脸伸过去给他打，这个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的意思是不是叫我们软弱妥协啊，不是叫我们懦弱跟放弃，而是告诉我们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饶恕是最伟大的力量，爱可以将恨打败啊，恩典饶恕可以将苦毒打败啊。耶稣基督是告诉基督徒说，你们也要反抗，但你们的反抗不是这个世界的方式，你们的反抗就是他打你左边，你让他打右边，那个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弃绝的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不与神的国弃绝的一个方式。所以那个也是做世人，就是做加法，他本来打了我一下了，我转过来让他再打一下，1+1=2，我找2次，这个叫做呢做加法。但是相信神的人是做减法，当他来打我，我以爱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暴力，1+1，他打我等于0，他打我没有用，因为我们用爱可以去化解那个恨，我们自己不行，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可以啊。所以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啊，所以在世人没有信心的人里面，他做减法的时候我们做加法，他做加法的时候我们做减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王子，因为我们有那一个圣约当中的地位，因为我们的国不属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所追求所盼望的乃是那眼睛所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在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生命当中却是可以真真实实被我们所经历的。所以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就是真的是说在恩典当中来学习来顺服神。所以这一章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两句的经文哈，第28节说，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尼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顺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最后的1节39节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一样的重新的来立那个确实的约，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更新我们对这一个盟约的尾声，我们来更新来建立我们在神面前圣约子民的这个地位。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恩典当中学习来顺服他，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牵起手来，我们一起来领受经历主爱的长阔高深，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志说，在神的面前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神的殿了。阿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将我们救拔出来，但你也将我们仍然放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的偶像，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不认识你的 是吧？这样子的诱惑跟试探，我们目前真的是在这样一个难处当中，是吧？我们知道你借着这个难处，你要来打磨我们，你要将我们的生命重新的擦亮，你要将我们里面你所不喜悦的，我们自己也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在之前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走在这样一个成圣道路上的，今天你将难处加给我们的时候，是因着你要更大的祝福我们。你说以前真的是你没有力量，今天我要加给你力量，我要借着你们在这样各样各样的一个患难跟难处当中，叫你的生命更加的属乎神，叫你们更加的领受我的恩典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你们就学习在恩典当中来向我顺服，你们就学习在恩典当中，你们彼此在爱里面来连接。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说是的，是的，主啊，我们愿意来顺服，我们的心愿意安静在你的面前来等候。主啊，我们与这个世界在我们分别为圣的地位上与他弃绝，主啊，我们也在这个世界的面前以爱，借着爱，借着你的恩典重新进入这个世界，以爱来挑战我们的生命啊，借着这个爱来重新的进入这个世界。真的是我们愿意以那一颗饶恕的心，我们愿意以那一个真的是打我们的左脸，我们把右眼伸过来，因为我们知道主啊，那不是我们在蒙受耻辱，主啊，那是撒旦的国度在后退。主啊，我们知道，因为你允许在这样子的一个效法主耶稣的一个榜样的这样一个作为里面，主啊，这是这个世界上，这是整个这个世界都要在他的面前来崩溃的真正的力量，就是你爱的力量，就是你十字架上的力量。主啊，愿这样的力量与我们有份，愿这样子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这样子的盼望。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软弱，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利益，我们定义，我们立志，但是我们自己靠自己不能够持守。主啊，在我们当中真的是赐下有这个信心刚强的弟兄，有信心刚强的姊妹，当赐下真的是不要叫我们同时的面临软弱啊，你爱我们，你就叫我们当中有一人软弱的时候有一人刚强起来，有一人真是退后的时候有一人站出来，我们就好像是真的是把我们连接起来一样，叫我们这一个在你里面一个爱的团契，不至于真的是一起后退，而是被保守在你丰丰富富的慈爱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阿门。我们接下来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翻到诗歌本556，我愿意降服。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这样的话也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说，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顺服。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立志，你在唱诗的时候，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当你愿意真的是以这首诗歌你唱出来的时候，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如此立志的时候，我们邀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向上